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再次回来，一同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今天还是继续来看我们过去一直看的登山宝训。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六章，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我们会来看从第一节到第八节，然后十六到十八节两段的圣经。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从第一节到第八节，然后十六到十八节。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6, 1 to 8, and 16 to 18. 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一到八节，然后十六到十八节。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我们从第一到第八，然后十六到十八节。好，我们找到我们一同的开声，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我们一起来。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你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会堂的街头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你的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们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侧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暗站在会堂里和十字手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你父在暗中侧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之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十六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面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只叫你们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侧看，必然报答你。那我们已经看这个登山宝训有一段的时间，好，我们看到在这里登山宝训里面有谈论很多不同的题目，比方说前面谈到论仇敌、论奸淫、论启示、论爱仇敌啊。今天我们刚才在读的论施舍、论祷告、论到进食，后面又讲到论真财宝，还有论到不要论断人啊。所以在这个登山宝训的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些的谈论。那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他们是随意的，就是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只是当我们小心去读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马太是有意的把一组一组的讨论把它放在一起。这些讨论呢，都是要带出一些天国子民需要学习的一些的生活的原则。还是说前面讲到这个了八福的时候，讲到我们天国子民的生命的素质的一些的问题。那么有人就基督徒有时候常常会问，究竟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做，有什么事情我不可以做呢？好像圣经没有很清楚的指明。哎呀，如果很清楚的指明，我一读我就知道，哎呀，这个我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多清楚，那是多好啊。但是好像圣经没有这样，圣经只是把一些不同的原则放在哪里。因为我们知道世界是在变化，一直在变化。在2000年前的社会跟我们现在这个2000年之后这个社会很不一样。 我们所面对的遭遇，所面对的哪一些的问题，跟2000年前那些人所面对的完全不同。所以圣经是没有把我们生活里面每一个小节，每一个小的事情都写在哪里，告诉我们可以还是不可以，但就是把很重要的原则性的东西放在里面。当我们明白了这些原则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原则来去思想，来去审查究竟那个事情能做还是不能做。记得以前我在加州的时候，我们那个教会有很多的老人家，这个老华侨，哎呀，他们很喜欢来教会，因为教会里面好像刚才是诗歌一样哈，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他们很享受这个教会里面爱的一种的生活。但是很多时候呢，问到他们要不要接受主的时候，他们总是有一些的犹豫，有一些的好像担心的一个的顾虑在当中。问他们，那你们担心顾虑什么？有一些老阿小老人家就告诉我们，哎呀，你知道吗，信了耶稣不能打麻将，所以呢我就不敢接受哈。我不知道基督徒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有没有常常问一些问题，究竟哪样东西可以做，哪样东西不可以做呢？信了耶稣能不能打麻将，能不能打牌，能不能做这个，能不能做哪个？我不知道你用什么的原则来帮助你做这样一个的决定啊。我告诉他们，我说如果你打这个打麻将让你产生那种贪心，哇，你打的时候希望一直在贪的时候，那这个打麻将这个事情让你产生这个贪心的心的话，那这个就不好。因为贪心圣经说这个是一种的罪，是一种的不好的事情。如果打麻将让你能够产生那个动怒，哇，你输了牌的时候啪就把它发脾气了，那这个打麻将让你动怒，圣经说动怒就不好，那就不应该做这个事情。究竟我做这个东西，做这个事情能否帮助我的生命能够更好，还是让我的生命越来越糟糕？如果说有人说，哎呀，老人家打麻将好啊，为什么？打麻将可以训练头脑啊，让他每天这样做的时候，他不容易犯那个老人痴呆症啊，所以呢打麻将成为一种的很好的游戏，很好的活动，让我可以做这个事情。我说如果这个事情你带着这样一个态度的话，你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你不需要问哪一个东西好可做不可做，因为圣经已经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放在哪里。什么原则？神要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他，这个才是一个最终的追求的一个事情。今天我们面对这个生活的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应该做不应该做。我们能够上网吗？啊，以前老一代的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你知道吗？他们说不能看电影，哇，惨了！如果不能看电影，我们还有什么娱乐呢？上网什么都是电影，电视都是电影。究竟当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又有没有让我的生命更好？还是当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让我的生命跟神的关系不好，跟人的关系不好，跟我自己的生命也不好？今天跟大家来读的这一段的圣经，也是把一个原则放在我们的前面。当我们读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马太把一组一组的谈论放在一起，他们是要把一个的中心点放在哪里。当我们看到前面所谈论的论仇敌啊这些的时候，你们会发现都会讲说有古人吩咐的话这样说，然后我告诉你是这样说，所以我们会看见那是一组的题目放在一起谈论一个事情，我们怎么样的过的一种的人际生活会让我们更好。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也是，你会看见有些字是重复的出现的。第六章里面我们读到几个重复的字，比方说你们要小心哈，不要故意叫人看见你做这个事情哈。那么论到祷告的时候也是，你们不可以故意叫人看见哈。论到进食的时候也是，你们不要故意让人看见哈。然后同样的有几个的字出现，不要像什么，不要像那个假冒为善的人哈。论祷告也是，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论到进食的时候也是说，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 所以当我们读解三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都是同一个的目标，同一个的主题。当我们再看下去论争财宝的时候，你会发现完全是用另外一种的语气，用一种的方式来表达。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知道啊，马太是把这三组的三个讨论放在一起，成为一个组，让我们去思想为什么是论这三样事情，为什么是论施舍、论祷告、论禁食这些的题目呢？因为犹太人的心目中，一个虔诚的人，这三样事情是必须要有的一种的表现。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他必定是常常施舍的，他必定是常常祷告的，他必定是常常禁食的。所以他们看一个人是否是一个好的一个虔诚的一个的犹太人的话，他们就看他们有没有做这三样的事情。那么究竟这三样事情在表达什么呢？施舍是对谁？施舍是对他人的，对他人慷慨的一种的行为。那么祷告是对谁呢？祷告是对神，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的表达。禁食是对谁呢？禁食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的操练。所以我们看见对人、对神、对自己。那么这个如果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他必定在这三方面常常会操练自己做这个事情。所以呢耶稣基督在这里呢，就马太就把这里呢，把这三个言论放在一起，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操练。这个操练也是一种的原则性的事情。为什么会在第六章来放在这里呢？就是我们会看到第五章的时候前面五章的四十八节有一节圣经是很重要的前面讲到怎么爱论仇敌的时候讲到你们要爱你的仇敌，然后告诉他为什么你要爱你的仇敌呢？因为你要做天父的儿女，你要像天父一样，天父呢把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不义的人如果你单爱了再爱你的人有什么赏呢就是税吏也不是这样行吗如果你单请你弟兄的安你有什么长处呢？外邦人也是这样吗？然后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的一样。就是耶稣在教导他们的门徒的时候，讲到天国的子民的时候，给他们设立一个方向，你们要学习什么？学习天父，以天父的完全作为我们一个追求的一个目标，一个的方向。不过在这里要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天父的完全？天父的完全是不是我们人可以做到的？人是受造之物，人永远永远都不可能与神同等，人永远没有办法能够做到神做的事情。所以当这里说我们说要向天父的完全的时候，并不是讲到神的属性，哪一种的永恒，哪一种的全知，哪是全能，哪一些是不可能达到的，哪些的属性。但是呢，圣经里面也却告诉我们，保罗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保罗宣告什么？他说神的本性，神本性的一切的丰富，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们就是指信徒，在他的里面也有得到这个丰盛。所以保罗也同样的告诉我们，神的哪种的完全，哪种的丰盛，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不单只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也能够得到那样的丰盛。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神会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的时候，神不是要让我们像神一样的哪种的全能全知，但是要让我们学神一样的生命里面所表达的他哪一种的道德性的。比方说圣经说到神是圣洁的，彼得也说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有圣洁。约翰一书里面刚才唱诗也说到了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什么？因为神是爱。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追求神的完全的时候，并不是追求他哪种的同等的本质，那是追求他在 给我们的生命，我们按照他的形状样式做得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就能够把神一些的美的一些的道德的层面能够在生命的当中活出来。所以圣灵所借的属灵的果子啊，什么叫做属灵的果子？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能够有这样一种的表达，仁爱喜乐和平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从新的生命的里面经过学习圣灵的帮助操练我们能够达到的啊。所以呢，在这个的离家书里面有这样一句的话，是对属神的子民的提醒。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相信这个就是旧约里面那些先知所宣告的事情，也是耶稣基督这里所宣告的事情。我们要学天父的完全是什么？与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存着爱的心来与世人来相处，这个都是本来神的心意。所以当犹太人想到什么叫做虔诚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施舍、祷告、禁食放在一起，因为这个正是表达神的哪一种的属性里面，哪一种的公义、怜悯，哪一种的心情。让我们来看一看，进入这个的经文的里面，让我们来思想究竟在这里让我们学习什么。嗯，这里有一个的形容哈，三个的谈论里面，无论是施舍也好、祷告也好、禁食也好，都提到的什么呢？不要像什么假冒为善的人。你知道假冒为善这个字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希腊文的意思是演员、演戏的人。假冒为善的意思是说他是在好像一个演员一样，演员他的表演所做的一切并不是真正的他，只是按照他的剧本啊，他要表演哪个他要表演的事情。所以演员所做的行为并不代表了他生命他本身都是这样一个人啊。我们看哪些的电影明星我们就知道了，哇，现在哪些比方说在香港啊，这些的电影明星啊，有很多哇，他你看他在电影的里面非常的英俊啊，哎呀，美女俊男哈，那么呢又是非常的好人哈，又是非常的公义哈，但是接下来他的真正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在电影的里面他是做的非常英雄的一个的人，但是那个是演戏而已。那这三段的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我们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不要像那些好像演员的人一样。为什么？因为演员的意思是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表演，表演一定有观众，一定有观众。一个表演者做得很好的时候，大家就会鼓掌，哇，他做得太好了。这个鼓掌是给他表演那个的事情，并不是鼓掌，哇，他这个人。在这里其实这三段的圣经，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教导里面都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千万不要成为假冒为善，成为一个演员。因为演员的话，你只是表达一个别人喜欢看的东西，不是你真正的生命这样的行为。我们来看第一节，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以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什么叫做善事？善事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义哈，一些的义，公义的义哈，就是说你的义行哈，你的好的公义的公平的一些的事情，一些的行为哈。你说不要当善事，不要当这些的公义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是什么？哈，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当我们说行公义的时候，本来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一种的生命的表现。但是在这里呢， 耶稣就说，你们不可以将你这个公义的善事善行行在人的面前，为什么？又有一个字，故意叫他们看见。为什么？因为他是演员嘛，故意给人看见，人家才知道你演得好不好嘛。然后耶稣说，如果你故意这样做的话，你要得到奖赏，就是哪个看见的人就给你鼓掌，哇，好棒好棒好棒，所以你得的奖赏就是好棒好棒好棒，好棒完了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所要的就是这个人的称赞。所以这里呢，耶稣就提醒这些的门徒们啊，不要像这些的假冒为善的人一样啊，要做的是要把真正里面的生命呈现出来，不是演戏，不是演戏。什么叫做施舍？当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感觉就是施舍，中文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种，哎呀，我可怜你，给你施舍一些东西啊。好像每一次当我们用施舍这个字的时候，总是有一种高高在上，站在高位，哇，你太可怜了，我给你一些东西，好像可怜哪个人，给他一些东西，好像很有优越感。啊，我们中国人不喜欢被人施舍的，为什么？因为施舍就把我贬低了，啊，我们不愿意接受人家的施舍。那为什么犹太人对这个的行为又那样的看重呢？因为当这个翻译的时候，施舍这个字，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感觉，但是在原来的意思是说，你去帮助别人，不是一种的高高在上的哪一种的位置。施舍是一种出于一种应该有的一种的行动，哈，不是一种怎么说呢，把别人贬低把自己抬高的一种的情况。所以他们就是说，你施舍别人的时候，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在人的面前吹号，你来看我来施舍了啊。我们常常看到哈，每一次当我们发现哈有一些什么的灾难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哈，啊，现在很多人都会就施舍哈，就是说捐钱的一个的行为哈。那我们也会发现看见很多人，当他们在捐钱的时候啊都要打锣打鼓哈，你看我捐多少哈，香港你知道吗？香港那个电视哈，每一次有什么的筹款的时候哈，啊，捐钱最多的哪些人呢，都是要上台哈，拿这个大大的名字哈，我捐了多少钱，然后拿一个大大的支票，然后在那里移交，然后有一个拍照哈，然后哇全香港人都看见他捐了那么多的钱啊。所以耶稣在这里要强调说，当我们要做帮助别人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做这个行为。因为当你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你的施舍已经没有达到施舍应该有的哪一种的态度了，哪一种应该有的表现了。在犹太人的生命的里面，施舍是一种很自然有的一个的行为。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一节我们很难去理解，就是说第三节，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啊，要暗暗的去做，啊，让你在暗中的父看见，他的必然会报答你。我们说怎么可以让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做什么，这个可能吗？这个很不可能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可以不让左手做不让右手知道呢？其实这里是表达什么？表达说当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要太自己，不要觉得哎呀你看我在施舍了，不要有那种很感觉到自己在做些什么的一种的感觉，是出于一种很自然的，连做了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这个事情，不会把这个事情看得哇你看我在施舍，你看我多好的那种的表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开车的人有没有这个经验哈，我记得我以前学刚开始学车的时候是学那个 automatic 哈，自动波哈，后来呢我就学这个手动挡啊，手动挡，你知道学手动挡的开车的时候你知道吗？两只手两只脚都要在用，对不对啊？要踩这个 clutch， 然后要转这个 gear， 然后转弯哈，两手两脚都在做啊， 刚开始学的时候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究竟我应该现在是这个脚还是这个脚，还是用这个还是用这个，所以开始的时候很 conscious， 要想我应该用哪一个手做哪一个事情哈。但是呢，当你学会了开了一段的时间的时候，你慢慢慢慢发觉你在开车的时候完全没有想，你就做这些动作的。当你去到红绿灯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你就知道你应该踩下去，然后转街，然后就停车，所以你很自然，你根本连想都不想，你就做这个事情了。你从来没有再不需要考虑我现在应该用哪一个手哪一个脚。你有没有学过打字啊？可能现在很多人很少去学打字。以前我在记得我在teenager 的时候去学打字，那时候没有电脑哈，就是打字机，也没有电动的打字机，那是那种很重的要打下去的那一种。学的时候老师很严格哈，每一个手指哈，那个字母放在哪里呢，都一定要用那个手指来打，不能够哈，现在是一指定江山的那种腾腾腾那种，以前不行的，一定要这个手指这样哈。在学的时候很 conscious， 很留意这个手指是按哪几个字母哈，然后来去学。我不晓得你学会打字之后，你打一个字打一个句子的时候，你有没有在想你哪一个手指应该按哪一个钮啊？想都没有想，你自动就打了一篇的文章，一个 sentence 你就打出来了，你从来不会想这个手指是哪一个手指打哪个字。你明白什么？当我们把这个已经养成了一种的自然的反应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就自动会做了。这是耶稣这里说什么？当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右手知道左手在做什么。意思是说，当你做这个事情的做这个施舍的时候，已经是你很自然的一个的事情，你不会很 conscious 留意，哎，我现在要做这个施舍啊，我现在我帮这个人，我帮那个人。当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已经很自然的去做了，而做了你也不觉得是自己做了，这个才是真正的施舍的最重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要养成一种习惯是那样容易吗？不容易，特别施舍这个事情更不容易。怎么样能够让人能够有这样一种的态度呢？其实当我们读圣经读到旧约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神对以色列人有这样一种的要求，虔诚的人会应该做这个事情。因为当我们读到神在以色列人的历史的里面，当他们把犹太人从埃及救出来，把他们带到这个流奶与蜜的迦南这个地方的时候，还没有进入这个迦南，这个迦南是个非常丰富的地方，流奶与蜜之地非常丰富的地方，在他们还没进入这个丰富的地方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他们一个事情，在生命记里面告诉他们，当你们进入这个的地方的时候，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些的弟兄，有一些你们的兄弟，有一些的你们的同胞哈，为了某个缘故哈，他们贫穷起来的时候，你们需要有责任去照顾他们。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你就自然的要去帮助他们。在生命记的15章你会读到有关这些的记载哈，那么严严的规定他们哈，如果别人太穷了，穷到一个地步要把田要什么都卖给你的时候，可以，你可以给他借钱给他买这个地，但是不可以收利息啊。当过了时间的时候，你要把这个田产归回给他。他需要向你借钱的时候，你就要借给他。神说，如果你能够按照我对你们的要求去这样做的话，这个地方就没有穷人的。没有穷人的。然后在生命记24章有一段的话我读给大家听哈，你不需要翻了，我读给大家听。他这样教导，神对以色列人这样教导，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了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与 孤儿寡妇，这样你们的神必在你的手中所办的事一切的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以再打，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的时候所剩下的不要再去摘，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然后有一句话很重要，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隶，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是什么的教训？神告诉以色列的群众们，如果你们进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这是神给你的恩典，你在享受这个恩典的时候，你不要太自私，只是让自己去享受。当你们在当中有些穷困的人、孤儿寡妇的时候，你们要责任来供养他们。当你收割这个田产的时候，要留下一个角，不要收，让那些流浪的孤儿寡妇、穷困的人可以因此得到口粮。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你要记得，你以前曾经都是为奴的，现在你蒙受了恩典呢，你应该把你所拥有的恩典也与别人去分享。这个就是真正的虔诚，真正神的公义怜悯的一种的表达。神又透过以色列的群众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以色列人在当中如果按照神的要求的话，不会有穷人的。以色列人应该不会有穷人，因为贫穷的人，这些人就有责任应该来帮助他度过这个穷困。犹太人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漂流了2000多年了，国家也没有了，但是你看见犹太人无论去到哪里，不单使他们聪明，他们都是很富有的。为什么都富有？因为他们能够互相的帮助，那些穷困的他们会一样帮助他们同胞们，让他们能够再站起来。这一点是我们中国人要学习的，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哈，去到哪里开餐馆啊，这边开一个餐馆，隔壁就开另外一个餐馆，大家打对台哈，大家斗便宜，斗抢哈。我们没有一种互相帮助站立起来，像犹太人那一种的态度。为什么？因为神的命令、神的要求说，穷人的贫穷你有责任，因为你在享受神的恩典，他的贫穷你有责任去看顾他。这个就是神的公义怜悯。所以当一个神的子民，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们的施舍的时候，不是真的去我高高在上，乃是说当我领受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有责任让需要的人透过我得到满足。施舍是分享神给我的恩典。当你发现你所拥有的是神的恩典的时候，你的施舍、你的帮助比较容易。如果你没有看见你所拥有的是神的恩典给你的话，你要去把你从口袋里面拿出一粒糖都很困难。是我的嘛，我的怎么可以给你？我给了我就少了。但是如果你体会到原来你所拥有的是神的恩典，神给予的，你就愿意去给了。我记得我曾经刚分享过哈，以前我刚来犹他的时候，我忘了是第一年还是第二年，哎呀，下雪下得很大，星期天要去教会，我没有铲雪哈，然后呢你就下了雪的话 city 会铲雪嘛哈，一铲的话就把我的 driveway 封住了哈，他把路边那个都铲过来，我的前面出口那里都封住了，很高那个雪。那我去教会哈，穿好西装哈，平常不会穿得那么干净，穿好西装开车出去，我想算了，我不铲了，我就冲过去哈。刚来的时候还没有明白，我就打算冲过去，但是呢，因为前面的路，我你知道我的家有点点的 陡哈。那么下来的时候呢，如果不踩着 brake， 我怕一冲出去有车来也麻烦，所以我一方面要冲下去，一方面踩着 brake。然后呢，冲下来的时候，那个车前面的轮过了，后面那个过不了，因为那个雪把它挡起来。哎呀，在哪里前又不是，后也不是，在哪里走不了。那时候感觉要去崇拜嘛，哈，星期天敬拜，哇，心里面很着急。下车弄嘛，穿的那么西装衣，又不能够趴在地下来去搞这个事情，在哪里很惆怅的时候，很无助的时候，有个人开着那个 pickup truck 经过，停下来问我需不需要帮忙，我说需要。他做一个事情，他就拿来一条的绳，很粗的绳子，绑着我的车，然后绑着他的车，他一退，就把我拉出来了。哇，很简单，一分钟都不用。哇，但是对于我来讲，那个是救我一命的事情。因为哪里是很无助，你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向前不能，向后不能，在哪里就是死在哪里。一个他的小动作帮助我，也帮助了教会，否则哪天我不能来讲道了。自此之后，我就明白一个事情。所以当我在路上看见有人一个人在哪里 gas stuck 的时候啊，我就很自然我会去帮助他。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哪一种无助是很痛苦的，你知道吗？又不能动，但是呢你又不能够下来自己推，一个人你推不了，在哪里能够无助感是非常的难过的。所以呢就学了这样一个功课，当我看见有这样的事情，我很自然的，我就不用考虑，我就自然去愿意去帮助他。为什么？因为我也领受了别人对我的恩典，我就自然愿意让这个恩典也给别人。这个就是施舍在这个事情上耶稣的教导。我们要让这个施舍成为我们生命中一种的习惯。什么习惯？我体会我拥有的是从神来的恩典，不一定是金钱。你去帮助人，就是英文不是说给钱，就是帮助人的时候，这个就是施舍。在我们的经历生命的里面，我们会发现一个的事情，每一次当有人需要的时候，最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是什么人？啊，因为常常看见，啊，如果什么的灾难的时候，哈，那些人在呼吁大家捐钱的时候，最愿意去捐钱的，你知道是什么人？不一定是富有的人，更可能是哪些曾经受过这样痛苦的人，他们所捐的更乐意甘心。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曾经受过别人的帮助。这个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教导，也是对我们的教导。施舍的时候并不是要让别人看见我，哇，你看我做得多好。施舍的时候乃是让神的生命在我的生命的里面能够自然而然产生一种的感恩的心情，让我所得到拥有的成为别人的帮助。不是打锣敲鼓的啊，你看我捐钱了，你看我帮助他了，不是，那是甘心乐意的，很自然的，做了也不觉得是一件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话，天父必暗中看见的时候必然报答你。今天我定的题目意思是很重要，神是唯一的理由。我们做这些事情并不是因为想别人看见我的好行为，我的义行，所以给我鼓掌。我做的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要向我们的天父与他同行，公义怜悯与他的一样，生命里面表达这些的神透过我们来赐福给别人。论祷告，其实我们已经用了两次来谈论祷告，所以在这里呢，我不再重复祷告 对于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但是这里同样的一句很重要的话，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在十字路口在故意叫人看见，哇，你真的很虔诚哦，你看多虔诚一个人，竟然常常祷告啊。耶稣说祷告的目的并不是要给人看见，那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建立一份的关系的事情。进入 内屋，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侧看，必然报答你。因为我们的重点是祷告是让我们与神建立关系，祷告是我们在祷告里面把神的主权放回首位，祷告的时候在祷告的过程里面看见我们的生命的短缺，看见神的恩典如何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祷告并不是来让人称赞，祷告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生命的建造。好，我们跳过论祷告，因为已经讲了两次了。那跟大家来思想的是16节到18节论禁食。犹太人禁食是一种他们的宗教生活的里面必定有的一种的行为。那今天我们基督徒并对禁食并不很熟悉，禁食的意义是什么？很多人觉得哎呀禁食挺好的，一个月能够有一天不吃饭的话，对身体也挺健康的哈。很多人觉得是为了健康的缘故禁食也是挺不错的哈。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禁食的一个的理由啊。圣经里面讲到禁食的时候有不同的地方表达了一个的理由出来。在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犹太人在什么时候禁食？是在他们的赎罪日的时候，他们要禁食。赎罪日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在神的面前来忏悔，在神的面前来悔改，在神的面前来看见自己的过错的时候，愿意在神面前透过禁食刻苦己心。圣经里面讲到禁食的时候，总是用这句话：刻苦己心。让我们的心因为这个禁食的缘故，我们在神面前表达哪一种的忏悔。另外一种的禁食的理由是表达一种的悲哀的情感的表达。还记不记得这个大卫当扫罗死了之后，扫罗是他的敌人哦，扫罗不是他的好朋友，是他的敌人。扫罗是多次想把他杀死的哪一个。但是当扫罗死了之后，圣经记载大卫全国的人为他禁食七天，理由是什么？为他来悲哀，为他来悲哀。所以禁食也是一种的表达一种的悲哀的情感，透过这个禁食来作为一种的情感上的悲哀的一种的外在的表达。另外一种禁食的理由是在生命记里这个撒母耳记下里面让我们看见大卫禁食。为什么？因为他犯了奸淫，他的儿子要死了。所以呢他在神面前禁食，盼望透过这个禁食这个行为来求神怎么说，离开对他的愤怒的惩罚。所以呢其中一个的理由是求神的赦免，所以人就在禁食啊。所以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禁食的理由并不是因为让我的身体好一点，禁食并不是一种的宗教的活动而已，禁食背后是表达了一种的悔改忏悔，一种的悲哀的表达，一种求神离开他的愤怒的责备的一种的表达。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当你禁食的时候，哇，弄得难看死了。人家一看，哇，你在做什么？我在禁食，我禁了几天了，所以你看我多累啊。说不要故意叫人看见，要洗头梳头洗脸，要不要叫人看见你？有一个很精神的一个的状态给人家来看。为什么？因为禁食的理由意义不再表达你这种的好像很虔诚的一个外表。 以赛亚书有一段圣经非常好，如果你不明白禁食是什么，你可以来看以赛亚书的58章。58章有一段圣经记载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禁食，什么是虚假的禁食。我读给大家听哈，以赛亚书的58章，我从第3节哈开始啊，第一节开始就是说他们在寻求神哈。第3节我读给大家听哈，他们说啊，人向神说哈，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看不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什么不理会呢？看呐、啊，你们禁食的日子乃求利益，乐逼人为你做苦工，你们禁食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达到在神面前。这样的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地下吗？你们可以称解为禁食，为耶和华所喜悦的日子吗？是神责备以色列人，他们的禁食只是需要外表，没有真正的禁食内容的一种的真意在当中啊。所以呢，第6节他就解释究竟禁食的意义是什么啊？我所拣选的禁食啊，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吗？是被欺压的人得了自由吗？截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们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吗？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吃身的人给他们衣服遮体吗？体是自己的骨肉而不掩饰吗？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教导。什么叫禁食？禁食是什么？禁食是透过这样的过程里面，能够让那些有需要惩罚的人在你的身上得到益处。禁食是什么？禁食是透过我们的身体上哪种的不舒服，来体验别人在痛苦的当中哪种的经历。禁食是让我们透过这个禁食能够成为别人的释放。不是禁食是代表我对神的虔诚，禁食是透过我身体这个肉身这些的不舒服，这些的需要，而产生对别人痛苦的怜悯的心肠，这个才是真正禁食的意义。所以今天如果你说我在神的面前禁食，而没有真的为了神的缘故来做这些的事情的话，这个禁食顶多也只是用宗教仪式。当我们说我们看见别人在无论是身体上的软弱，无论是在生命当中的软弱，无论是因为他们不同的需要，我在神面前有这个禁食，透过这个行为我体验到那个人，那个我所爱的弟兄姐妹他所经历的痛苦是这样，我在神面前祷告求神怜悯，就好像前面所说的，求神的愤怒，神的责备，神的怜悯临到这个人的身上，也是表达一种的悲哀，为了别人的缘故，我因着这个禁食我体会了，我产生那个怜悯的心肠，我能够赐予他，帮助他。所以这个无论是施舍、祷告、禁食的中心点，不是在这个做这个事情这个人，乃是做这个事的对象，乃是为了神的缘故，我要学习好像神一样行公义、好怜悯。唯一要表达让神看，不是让人看，不是做法利赛人，做一个演员让世周围人看见你看我多好，乃是让神看见我这个行为的时候，看见我的心是与他的心相同的，这个才是真正的虔诚人应该有的表现。所以当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完全像我天父的完全的一样的时候，他立刻说你们要小心，不可以将你们的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无论是施舍、祷告还是禁食，你们要暗暗的自己进去内室里面做。因为什么？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才能够帮助你的生命更像我们的天父，当人看到了 你所得的奖赏已经在哪里了，神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你。为什么？因为你不是给神看的，你所做的是给你的观众看的，你的观众给你的奖赏，你就是得哪一次的奖赏。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要像天父一样过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的心。但是当我们操练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暗暗的去学习，不是在众人的面前来表达我是多好的一个的基督徒。当然前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我们的好行为要行在人的面前，这个是自然别人看见的，并不是我打锣敲鼓的你来看这种的表达。但愿这些的生活的原则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能够像一个属神子民的一种的生命。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看到这个施舍、祷告、进食这些的教导的时候，让我们有自我的反省。当我们领受主你一切的恩典的时候，让我们真的能够很自然的、很甘心情愿的、很合理的把我们所拥有的与哪些需要的人去分享，让主你那一份的爱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流露。因为你就是爱，我们学习彼此的相爱。主，你是哪一位行公义好怜悯的神，让我们真的跟随你的脚踪而行的时候，也能够把我们这生命再表现出来。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真的是带着一个谦卑，让你来只是为了你的缘故来做，不是为了要得人的称赞来做这些事情。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只看见我们自己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抢夺了主你的荣耀。求主你帮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与主你同行，让主你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我们恭敬把我们都交在主你的面前，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